他们为着遵守神的话，他们就是牺牲他们的性命，他们也不在乎。所以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一班人。那么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并不那个时候的光，那个时候不光有他们，也有这里圣经所说的，那就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作恶违背圣约的人。那谁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那我们要知道安提阿哥四世特点在哪里。安提阿哥四世呢，就是要把犹太人把他希腊化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啊，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从巴比伦开始，他所面对的世界，第一是巴比伦世界，第二是波斯世界，然后希腊世界，然后罗马世界，然后后来基督教的世界，然后最后是今天回教的世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以色列人只要被掳，以色列人只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面对的，他除非不要做独居的民，如果做独居民的话，你看神如果他们能保守的话，他们第一个要怎么样对待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的世界。所以不管是巴比伦世界，不管是波斯世界，不管是希腊世界，都可以，你只要面对那个世界。今天如此，今天最这个世界最可怕是人文主义，根本把神完全推翻掉了，这个还不是这个，所以19世纪以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19世纪以后在犹太人中间起了很大的变化，好像在基督中间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个人文主义的世界，是要叫神退位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们怎么样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从最古老，只要他们什么时候一被抛到全世界各地，你看见以色列犹太人呢总是分三种的，你不会错的。有一种人是完全被同化的，这就是世俗的犹太人，基督也如此。有一半就是根本全部爱世界，你不光打扮爱世界，连想法都爱世界，那只是挂名的就是而已。所以你知道说在历史上有一半犹太人就是挂名的犹太人，这个就是所谓的世俗派。那么还有一半呢是这样，还有一半他们为着要生存，所以怎么办呢？他们说因为在有些外邦的世界里面，你要和他们生，尤其像他们到中国，到了中国12世纪到中国，那么第一个他们把他们自己藏起来，姓赵，因为皇帝姓赵。那么但是呢，他们要在开封过日子，他们用字写字，用毛笔，什么都要照着。所以他们呢一定要不要 offend， 不要叫这个，不要叫别人对他另眼相看。所以为着要生存的缘故，所以他们多半怎么样，多半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马路上，在外面我们是外邦人，在家里面呢我们是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生存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们那时候穿衣服是两件，你知道吗？一个呢，如果在中国的话就穿中国的长衫，就是外面看道道的中国人，但是所有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定要穿一件短褂，那个短褂表示他是犹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所以你看，你要知道谁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四散到世界各地去的话，一定两件衣服的，他们绝对不会只穿一件外邦的衣服，所以外面是外邦的衣服，里面呢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就代表他们的思想，代表他们怎么样生存。在巴西也这样，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就藏在水果里面，如果有一个名字上面像 Figueredo 的或者 Oliveira 这种，就表示是 Fig Tree 了或者 Olive Tree 了，那么这就表示这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为了求生存呢，你看有的干脆完全世界化了，还有的呢就是这个还有的就是自由派，就是稍微放松一点，自由派妥协。但是还有一般的犹太人是里外都不妥协，就是说他外面是里面是犹太人，外面也是犹太人，那这个是最危险的。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这个外来了外这个世界的压力不大的话，它同化的力量不大的话，那么还好，这个三个派的这个分别就很少。但如果呢外面的力量一大，尤其是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完全用高压政策，等一等，你看见他真的很厉害啊，到时候如果你要守安息日的话，有两个母亲守安息日，就让那个两母亲啊就把孩子挂在脖子上，挂在脖子上，然后从城墙就这么推下去。那他们完完全全用最那个，就是那个就完全叫你非世界化、非希腊化不可。所以等到这个势力很强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变得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根据我们这一段圣经但以理书说，你看有两班人，一个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要巧言勾引， 应该有这么一帮人。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那个时候的祭司叫叫的奥尼亚，这个奥尼亚就奥尼亚这个祭司是那个正统的祭司，但是他的弟弟，我如果不知道弟弟，应该是他弟弟呢就带着一帮人，就是所谓什么呢，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就跑到安提阿去，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帮你们让整个犹太把他这个希腊化了，不过有个条件，你要封我做大祭司。所以果然呢，回去以后，那么这个安提阿哥斯就封他做大祭司，就把那个谁呢，就把他废掉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圣经所说的2300天是从那天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的，啊，就这样，你看整个就把他废掉，所以根本是个假的嘛，根本是个假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假的大祭司呢，他怎么做的？他后来一回到以色列，他们就把所有他们长老祭司那个行政制度把它改掉了，那么就代替了希腊的所谓城邦的制度，他们有城邦，而且呢更妙，这个奥尼亚的弟弟叫耶孙。Jason， 那么这个 Jason 怎么做呢？他呢就还甚至怎么想呢？他想把耶路撒冷就改名叫安提阿，因为皇帝叫安提阿嘛，那个时候希腊皇帝叫安提阿。那么还有呢，他为了预备他自己的这个百姓，为了预备他自己的百姓啊，以色列人能够做这个希腊的公民，那你怎么做？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一定要参加健身房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包括祭司在里面，通通他们的健身房就盖在圣殿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呢，那些犹太人就开始练习他们，年轻人就开始练习他们身体。那么他们做体操根本是裸身的体操，那么等等。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啊，这个，因为他们做这种体操呢，所以就很容易让人看见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为着要叫他们觉得羞耻的不得了，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术，叫他们能看的看不出来，好像他们受隔离一样。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到一个地步，有一般人根本就是违背圣约的人，他们根本就完全世俗化，完全犹太化了。这个还不要紧，然后呢，这个皇帝呢就下了几百道圣旨啊，这个我们中国的皇帝下一道圣旨很了不起，他是几百道圣旨，不光耶路撒冷，所有的城，他派有眼线，只要你是有圣经的，一定要烧的；只要你是守安息日的或者隔离的，绝对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一定是格杀无论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稀奇的不得，而且最后强迫大家吃猪肉，所以犹太人吃猪肉。那么有一个90岁的拉比啊，叫做以利亚撒，他不肯啊，他怎么样他不肯。那么后来旁边人看他已经90岁了，说太可怜他，说好了，不要勉强他吃猪肉，就给他另外预备了一块洁净的肉，干净的肉，就是不是猪肉了，说让他吃，那么起码让大家觉得好像他吃猪肉一样，你明白吗？他的意思就是要用这个方法让大家都知道他吃的是猪肉，其实呢他反正不肯吃猪肉嘛，所以就给他真的肉，就是真的是洁净的肉给他吃，他还是不肯，后来是活活打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嘛。但是感谢说的的确确有一般这个认识神的人，他们刚强行事，稀奇得很。他们就是为着安息日，为着不肯猪肉，他们宁可死啊！他们真是愿意这样。还有这些人，有一般的人叫我们刚才说近前的，他们是不打仗的。但是最后他们逼得没有办法，等到马克必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那些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啊，这个马克币这个游击战争才能够打胜仗，后来最后才真的到了公元前160年才把这个希腊人能赶出，这个不简单，他们起初根本不会打仗，根本是游击战。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只会读他们的旧约圣经和他们的律法，他们不会打仗，但是那个时候为了要维护信仰，他们也起来打了，但是等到一打完了以后，他们就退了，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再打了。所以我们知道啊，的的确确有一般的人，那个时候是我们不知道，不过很可惜历史上记载的不多。那么最近这个研究他们历史的人认为说，等到后来大概他们就变成了两班人，一般就是法利赛人，还有一般就是爱色尼人，就爱斯因，就这些人。爱色尼人就是在斯罕那里抄圣经的那一班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他们是忠于神的律法，那这些人呢，他们呢是像傻瓜一样。那这些人其实应该就是包括什么？包括像以斯拉一样，以斯拉他的前途应该在耶路撒冷，但是为着弥赛亚来，为着迎接弥赛亚，他宁可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他像所罗巴伯把圣殿重建，然后以斯拉回来美化圣殿，然后弥信回来把圣城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神就已经预备了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那些回来的人应该就圣经所说的剩下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用圣经的光来连起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那个的的确确有刚强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些智慧人，有些扑倒的，然后呢这个稍得扶助，那个这个在历史上都应验了。然后呢，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所以稀奇，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他们自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见神医治了他们拜偶像的病，他们宁可死，他们看看你肯不肯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使他们清净洁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所隐藏的人，也就是这些隐藏的人，他们不肯留在巴比伦，他们宁可回到那个时候的空城耶路撒冷，宁可从废墟里面把这些重建，不过只是50,000人而已。他们这些人因为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如果为了他们的前途，应该留在巴比伦的。所以这些人好像傻瓜一样，但的的确确他们是准备好了。所以这些剩下的人里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像西面了，你记得那个老人家，你还记得那个女先知，你还记得撒加利亚，虽然不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在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的确确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那么如主回来以前也是如此，不过现在我们所看的隐藏人不是主要的隐藏人，主回来以前真正的隐藏人是在基督中间的。不过呢，我们不知道在地上有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就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的确确神还是要得着一般人的。那么这一般人什么样的人呢？这一般人应该就像在公元前200年，等到你面对一个高压的一个要把你同化的势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就出来了。那敌基督毫无问题的，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么他要把犹太，当然他要把他们完全就不同了，那完全把他世界化。你知道这个安提阿克四世把偶像放进去的时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偶像长的样子和安提阿克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关于这个隐藏的大概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的一般人，你看见从这一段圣经应该可以知道得很清楚。那现在因为有远期的应验，现在我们就要问，那么今天你看见在犹太以色列人回国这些人中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没有戏唱；如果没有，什么都不必谈了。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到底在今天的情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或者很少的话，那的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难题。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知道，今天在以色列这个领土里面，凡是犹太圈里面，因为以色列有的是回教人，回教徒，当然也还包括基督徒在里面，所以我是指说犹太圈子里面真正的犹太人啊，这些人圈子里面，如果把这些人你做个统计的话，那么我们知道70%是世俗的犹太人，世俗的犹太人一共是336万，就是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个所谓这个隐藏的人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的嘛，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已经70%去掉了，但是70%去掉了，那不要忘记我们说过每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剩下的30%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是自由派，一定是正统派，我们说每个时代一定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自由派呢，很自然又分成两派，那是跟人文主义有关系。人文19世纪人文主义出来以后，那么对人文主义的反应，他们很自然在自由派里面 放松的这个派里面又分了两派，那一个就是所谓的 reform， 就是所谓的改革派，还有一个就是 conservative， 就是所谓保守派。所以现在的犹太人，纽约是如此，以色列是如此，在所谓有宗教信仰不过是30%，但在30%里面，不要忘记了，这个里面呢有正统犹太人，有改革的犹太人，有保守的犹太人。那么所谓这个正统的犹太人，那这些人我们称他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怎么说呢？他们自己称呼他们叫 Haradim。 这哈拉定是什么意思呢？哈拉定这个字啊，就是以赛亚书66章那里讲说因耶和华的话震惊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称他们自己啊是个发抖的人，是个他们是发抖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话战经的。所以你看犹太人祷告一定要这样，你看你去注意他们祷告，这唱这他们读圣经一定要晃来晃去的。那贵格会啊，你不要忘了贵格会的贵格，当初为什么叫贵格，也是个姿势啊。那么他们也是引圣经，也是引圣经里面的话，他们印着神的话，他们非常的战经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什么，他们当然不叫正统，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印着神的话战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总共只有多少呢？总共只有10%。那么有的人不是因着神的话战惊，有神的话但是不战惊不打抖的。那么那些人是谁呢？那些人就是所谓的改革派，还有所谓的什么，还有所谓的保守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现在我们要稍微看看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相同的地方很清楚，他们同样有一本相信神是一位是没有问题的，这都是 religious Jew， 就是所谓他们有宗教信仰的。那么他们也相信犹太人和神之间立了个约，而这个约的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用什么来支配，是受什么支配的呢？乃受一本书的支配，就是希伯来圣经，就是他们的旧约圣经。那么然后呢，他们呢也守同样的节期，那么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长短有点不同就是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耶稣安息，他们呢，这个大致呢，这些东西都相同。大概外面的，连他们，比方说怎么结婚，他们祷告的，他们结婚的时候那个仪式也差不多，然后呢，婚丧喜庆都差不多。所以外面来说，他们大概这些是相同的。那正统派的基督徒就不同了。那这些因着所谓神的话战惊的人，他们就不同。他们第一个相信希伯来圣经的权威性。当然他们也相信拉比对他们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Talmud 就是塔木德，中文翻塔木德是他们犹太经典的一部分。最早的时候呢，他们除了圣经之外有口传的律法，所谓口传的律法就是他们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后来有人就对这些解释的人再加解释，所以最后到了很晚了，那是很晚，那是主来以后好几百年以后，然后他们把它整理起来，可以用手写，那就是塔木，就是所谓塔木经，那是好多，然后他就把律法呢变成600，一是三条，他们反正变成把这个圣经变成百科六法全书了，那一条一条把它写下来，所以有的人专门做这些，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是要遵守这些的。那么然后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生活啊，无论是饮食节期穿着婚丧喜庆是完全要照着这些来的。那么如果你碰到问题的时候，那么谁来解释呢？一定要找拉比。那么拉比的解释就是最好，比方说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到底可以不坐电梯，因为你电梯啊你一定要按按钮，对不对？一按钮到底算不算做工，然后是拉比告诉你说做工那就不行了。但是没有关系，你说不行啊，他们就发明一种电梯，到了礼拜六这个自动就开了，你根本不必按的，所以你根本不会做工啊。所以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到礼拜六他们照样住旅馆，他们不必怕，不必按电钮。那么年轻人就麻烦了，年轻人喜欢看电视，那怎么办呢？你这按电钮就是做工啊，所以他们礼拜五晚上天下太阳下山已经就把它打开了。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一个 channel 啊，到底怎么样都不能关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正统的犹太人。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么 OK，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呢一天呢三餐饭都要说祝福的话， 餐前餐后都要说，每天要说100次祝福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只要在10个人以上的，只要10个人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祷告了。他们这是他们的规矩，10个人在一起就可以祷告了。那么而且一天呢要祷告3次，那等等等等。那么正统派的犹太人，他们是绝对相信弥赛亚会来的，也相信圣殿要重建，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所谓改革派就不同，改革派你看对圣经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他们认为希伯来文圣经呢，它的权威性啊，只是在道德的范围，其他不可靠的。那这个就跟基督新派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严事实上所谓的改革派在圣经上他们已经这样，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就放松了啊，那其他的呢，比方说。他们外面上啊几乎看不出来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这个根本也不大上会堂，而且他们也不什么猪肉照吃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饮食条例没有。那么礼拜五晚上呢点点蜡烛，但是礼拜六是不守安息，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那么当然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回来，他们认为圣经中的弥赛亚呢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不过是将因借着什么教育啊什么这些东西慢慢慢慢会进步，尤其借着犹太人的影响，犹太化的影响，然后最后呢会有个乌托邦，有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的弥赛亚的时代，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么保守派的呢就是觉得他们走得太远了，所以呢他们又不要这个完全是完全正统派的，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主的话很宝贵，但是世界还蛮可爱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们绝对不要完全像世界化的人，所以他们就来个折中。那么就折中呢，就是所谓的保守派。那保守派呢，他们是这样，比方说如果有的人住得太远，那么他说不要紧，你就可以开车上会堂。那么正统的不可以，正统你一定要走去才行那可以开车上会堂。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他们在安息日可以用电器的用品，没有问题，比方说你看电视这不是问题。所以你碰到这种人呢，应该就是这个保守派。那保守派对于弥赛亚的看法跟什么？跟改革派是一模一样。所以现在呢，你看得很清楚，真正在以色列今天回去的这么多人里面，大概只有50万人，他们是相信，如果他们信仰是真的相信的话，但里面可能还有混杂的，所以我们说隐藏的一定比这个少得多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起码他们教导上是相信弥赛亚要来。而且他们也相信，如果大家真的到这个他们的社区去看看，你看见一直到今天的纽约时，他们有一些 bus 上面就是弥赛亚就要来了，所以你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他们都就或者有地方就欢迎弥赛亚，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是很重很重的。而且他们相信呢，这个第三次圣殿，第三个圣殿呢一定要重建。所以这个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是分作这三派。那么在这个正统犹太人里面呢，那么现在呢，这个正统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是怎么看法的呢？我想很简单，我想我没有时间，我很快地提一下。他们相信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他们就读历史的时候发现呢，到了被掳的时候，大卫的宝座已经没有位置，没有人坐在上面。就是说他们一被掳，神说你的宝座要到永远嘛。那么现在他们相信神的话，那么既然相信神的话，而在历史上到现在没有大卫的宝座，那么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是靠得住的呢？如果你相信，那么好了，大卫的约就变成他们的预言了，这是他们最主要的预言。所以他们认为说神的话绝对不能够废去，将来有一天一定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是谁呢？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很清楚的。然后他再去配其他的圣经，所以他们也读旧约，也读预言嘛，把它放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认为说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到12世纪的时候啊，他们出了恐怕是。他们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大师，这个人大师叫做麦蒙尼德，这是很有名的，他犹太人中间都知道。 那么他是个西班牙大师，那个时候呢他就把犹太，他大概受了基督影响，他就把犹太人对于圣经的信仰把它归纳起来，就变成信条。这个信条里面有13个信条，这个第12个信条他怎么说呢？这个后来这个就整个，就换一句话说，所有今天正统的这个正统的犹太人都是这么接受的，因为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权威的。所以这个信条里面怎么说呢？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以完全的信心相信弥赛亚要来到，纵使他迟延，我会每天等候他来。那这是他们一直，这他们不光这样做，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有的人半夜起来这样祷告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有的人不光是守律法，他们的的确确相信说弥赛亚要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就代表了这个他们的心声。那么尤其他们受过这个希特勒大屠杀的时候，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个大屠杀对他们就是大灾难了。所以他们知道是大灾难一过，弥赛亚就来。所以这些人，他们用他们的历史在对待他们苦难历史，在对待以色列复国。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你知道，就是等到以色列一复国，弥赛亚已经很近很近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网站的话，很稀奇啊，他们不相信启示录，但是用的圣经，用的话是哈米基多顿的，那是新约圣经的话。他说随时随地哈米基多顿就要来到。那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根据的？他们就是根据这些的。所以我们说他们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很清楚，而且呢他们认为说弥赛亚回来以前，这个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不过呢，这里面有一点不同，但是我现在先稍微形容一点，就是在这个正统犹太人里面，有一般人呢是叫做极端正统派。这个极端正统派呢，这些人他们称呼他们自己叫什么？哈西丁，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公元前200多年，我们不说过神已经预备一般隐藏的人吗？那么他们自命他们就是，那么所以他们叫哈西丁族。所以今天你如果到这个 Brooklyn 去的话，尤其在 Crown Heights 那个地方，那这一帮人是什么呢？这一帮人就是哈西丁，就是他们是。那这些人什么人？很简单，很容易认得出来。你看见戴那个黑礼帽的，然后长胡子的，而且呢这个旁边又卷的，对不对？穿那个长衣服的，那不要忘记，那些人就是哈西丁。那不是正统犹太人里面有一部分少数的人是他们，不是全部都是他们啊。但是他们呢可以说是极端的正统派。那么这些人他们更严格了，他们根本是其实一般男女在这个什么，在正统派里面，他们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你们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那么普通男的跟女的不握手的，除非是家里的人，他不握手。那么严格说来，现在可能好一点，在美国可能不大容易，就是他们普通不随便和一女子说话，要如果真的会跟他说话的话，他脸一定要往右旁边看，不能对着他看，不可以。那这个非常非常保守，那这就是这些正统的犹太人。那么还有他们根本也不上普通的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学校。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从什么地方，到底什么样的一般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很奇怪，有点大热天他们照样是这样穿。那么这些人呢很有意思，这些人其实呢历史不长的，只有250年，所以大概是威斯里约翰被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年，那个时候年代。所以神在，而且也是贵格会开始那个时候，大概就在那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那么非常有意思，在波兰那个时候有很多犹太人，那么这些波兰犹太很多都是很穷的。那么他们的这个 founder， 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呢是叫以利亚撒。这个以利亚撒呢，他不过是一个石灰匠，就是他挖石灰矿，到石矿里面去挖石灰的这样的，不过很简单很简单的人。不过呢他有医病的恩赐，而且他有赶鬼的恩赐。那么最奇妙的，就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最特别的，他认为啊，真正的宗教的信仰啊，不是光读圣经，他觉得读圣经不行，也不是每天3次9点钟一次祷告，12点一次祷告，不是这样按照规矩来的，不是的。他觉得随时随地都应该与神祷告，所以他们非常注意祷告，他们非常注意与神交通。而且他们怎么觉得？他们觉得旧约圣经讲到是耶和华荣耀充满大地。他什么叫做耶和华荣耀充满大地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都是可爱的。所以你没有理由啊， 悲伤的。所以如果你要与神，你要与神来往的话，你应该是个喜乐的犹太人。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都是愁眉苦脸受逼迫嘛，啊，而且犹太人是很严肃的，但他们呢不是，他们是非常喜乐的。那么而且他们说，你如果与神交通，你怎么知道与神交通？有一个表现就是你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这就是他们当初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呢，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呢，有一面有一点像中基督徒的奥秘派，像盖恩夫人一样与神同在、与神交通、操练里面的。那甚至于他们呢，甚至于他们这个过这个，他们认为这是应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连捡鞋带你都能与神交通，啊，那么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很像是奥秘派的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像今天的灵恩派。为什么叫灵恩？因为他们太注意外面的，就是外面的笑啊什么这些，这个，所以有一本书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笑，那他们就解释，因为他们觉得神的荣耀要充满，要这个，要充满万有，要充满大地，所以呢他们就笑。那么所以他们很注意，就是所以严格说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对于犹太教的一个反应，就是一切都在死沉了。根本没有阳光，一切都是阴冷冷的，而且呢一切都是自具的。那么那些读圣经的人都是为着要满足自己，是很有学问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不对。真正认识神应该与神有交通，而且应该多祷告，这个才对。所以他觉得这个，所以这个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时候的情。但是很稀奇啊，没有多久很多人来，这个东欧很多人就起来跟随他们。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帮人觉得受威胁了，那这一帮人就是正统的犹太教。这个正统犹太教觉得这一帮人的威胁比基督教的威胁还要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刚好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很有名，这个人的名字是非常非常有名，叫做撒门。这个撒门这个人是在立陶宛首都的，那个时候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听说在犹太拉比里面，这是最后的一个，他们说空前的他不是，绝后的他一定是，就是他们讲的，不是我们讲的。那他说这最后一个，那就是这个，所以最厉害的这个了。那这个人呢，听说七岁就熟读圣经，受神童啊，然后八岁呢就懂得那些塔木德经，十三岁就是他们的大师。他们每次都是他们，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认为是最会读圣经。所以如果就是当时对犹太人威胁来讲，你可以想象，如果保罗还在的话，那保罗不光是要对付基督，保罗一定要对付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是为了他们律法热心，结果他们用那个时候就这个人撒德去对付他，而且呢他就命令他们悔改，当着他们把所有的书通通烧掉，没有用的。你看你后来，你看你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到了希特勒那个以前，屠杀犹太人以前，整个欧洲的犹太人60%是他们，多得不得了，60%是他们。那么最稀奇就是，这是内忧啊，就是从那个开始，他们有，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正统派分两派，一般就是哈西定派，一般就是反对派，这两派水火不相容的，他们觉得你们这个不行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他们说，所以他们能经过希特勒那个大的逼迫和他们有关系的。现在他们正统犹太人回过头，他们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有个很大的证明，在希特勒屠杀600万人里面，60%通通是他们。所以到现在他们等于没有人，只剩全世界只剩下20万人，25万人，一部分在美国，一部分在一部分在哪里，一部分是在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的的确确，特别希特勒那个时候，他们真的维持他们的信仰，那没有错的。是谁呢？60%都是这个哈西丁人，但现在已经都被杀得光光。那不要忘记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属灵的，他们认为他们反对西安运动，他们认为西安运动的人根本是讲证据，他们觉得用自己的手要把那个带要复国，他不行，他认为复国一定像弥赛亚做的事，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一定要属灵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两件事不做：第一，不回以色列；第二呢，不肯移民到纽约。他们岂都不肯，他们绝对怎么都不肯，他们觉得神给他们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过得很好。结果就像圣经所说的，神带以色列回以色列两个方法，一个钓鱼钓上来，那就是 用这个西安的复国运动，还有一个呢是打猎打上来的，那就是希特勒。所以你看，你现在他们的确有人要回去了，而且现在有的人就从什么地方，就从那里就到了这个，就到了纽约。那么纽约这一派还是影响蛮大的。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他们中间有一种制度叫异人制度，那个异人就像这个天主教的教皇一样，这个权威很大的。那当然这里面后来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比方说像这个他们最近刚刚死，1994年刚刚死的一个他们最大的拉比，他们怎么说，他们认为他们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按照时间祷告，不是像9点3点或者12点3点，那个拉比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里面有个灵魂，我们不是个闹钟，我们不是个钟啊，所以不是说到9点钟我们祷告了，不是到12点钟就祷告，不是。那么还有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不时的与神祷告，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忘记那个时间是9点还是12点还是3点钟，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在18世纪后才有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真正相信弥赛亚回来，那么也就是这一班的人。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有的时候大家如果开车，你从桥上，你看他们有的人就从那里会经过，啊，尤其是他们有节期的时候，那么他们男的女的都出来，那么非常的这个单纯，那么他们也相信圣经里面的话，说是生养众多，所以他们不可有计划生育的，所以他们就生很多的孩子，那么很多地方他们就完全按着次序，那么的的确是这样的一般人。那不过呢，我们说过，真正这些人再加上真正整个正统的犹太人，我们说在全世界10%，在以色列本地也只有50万人。那么，但是因为25万人是这个哈西底人是分在全世界各地，那么到底那里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紧，但是不要忘记，这他和正统的犹太人在有一个看法不一样，他们都相信第三次圣殿要重建。不过呢。这个谁啊，一般的正统犹太人是相信说要，就是要么弥赛亚重建建这个圣殿，要么就什么呢，要么就是他们就起来建圣殿，这都可能的。所以现在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不管你怎么说，如果犹太人来建圣殿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真的来以前去建圣殿，他们一定要把它准备好。所以这个是一大部分的正统犹太人。那么少数的像这个哈西定派这一帮人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要重建，不过圣殿不是这样重建，就有一天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重建呢，圣殿呢要从天降下来的，然后那个圣殿就像飞毯，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飞碟一样，慢慢降在什么地方呢，就降在圣殿上，降下来以前，这个整个的这个清真寺就慢慢就变成没有了，然后就这么下来了。所以他们是相信不需要人做，因为他们太属灵了，那用他，那实在他们是比较属灵一点，比其他要属灵一点，所以他们认为不要用人的手。那么我们现在说弥赛亚来，他自己会从天而降，那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要准备的，没有错啊。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呢，就这方面来看，那你就知道说他们在各方面都有了一些的准备。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真的圣殿要重建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现在他一定要得罪一般人呢，所以现在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感觉，正统犹太人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他们像大卫一样，他们可能也许神不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看见清真寺在那里，然后他们不能亲自做，他说这个我办不到，但有一件事我办得到，我可以为神预备圣殿。所以如果你去问他们那些拉比，他们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觉得他们一定所有的通通要预备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去问谁是祭司，所以呢他们就去找，就那么那这个倒不是很困难，那么他们在预备谁是祭司的时候，就可以从那些名字可以查得出来，比方说我们这个英文叫 Cohen，那 Cohen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这个祭司的意思，那么 Cohen 或者 Levi 这个多半都是犹太人，都是这个什么祭司的后裔。那么 Cohen 这个字呢，因为不同的演变，语言的演变， 所以呢，有的地方叫 Cone， 有的地方叫 Kern， 有的地方叫 Khan， 有的叫 Kaplan， 那这也是，有的叫 Kahani， 这也是 ，Kagan 这个也是，还有 Cats， 我们有个地方叫 Cats 也是，还有 Catsman 也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Rappaport， 这个也是，一定是犹太人，也有祭司，还有 Shapiro， 还有这些东等等 ，Adler 什么这些，这个通通可以看得出来是应该是犹太人。那我们说过，全世界这个男丁大概是700万犹太男丁，因为是1400万是所有的犹太人嘛，所以大概700万男丁是大概估计5%是祭司的，那么这个是看得出来。那么所以单单在以色列大概有10万到12万。10万到12万，那么一直到1996年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科学家他用 DNA 的办法 ，DNA 测试的办法，他要看到底，这些人可能不可能是亚伦的后代，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很，这个测试很清楚，后来就登在这个英国一个很国际一个很权威的这个杂志叫做 Nature， 就是很有，你只要登在那里都是很有权威，就表示真的一些发现，所以这个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他们呢就找了188个犹太人，从英国、美国、以色列三个地方找来。那么然后呢，其中有68位啊，他自己说他是祭司，当然一定要证据才可以，不可以随便乱说的。你自己说68个。那么还有其他的不是，其他的剩下的就不是，120个就不是，所以就让他们做 DNA 的对比来比较到底是怎么样。后来他们果然发现，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重要发现就是说，果然那些自认为他们口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传下来，他们认为自己是祭司的，他们的 DNA 和别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在注意里面 DNA 细胞的突变的历史，那算一算那个历史到底这个他们的第一个祖先应该，那第一个祖先是亚伦了，所以亚伦应该在多久以前呢？他算出来的时间呢和亚伦时代几乎是很近的，所以这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能够证明说谁是祭司，所以这个可以找得出来。那么到了1999年，这两年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南非洲找的一个族叫做伦巴族，他们自称说是犹太人，但一直没有证据。后来有一个伦敦的研究的人就到他们中间去考察，然后就照着他们口传的，证明他们口传很准确啊，他们所说的在那个什么，在什么地方有，他们从哪个城来都对啊，就这个都对，所以但是没有最后的证明。那么等到听说这个 DNA 测试的方法出来以后，他就很高兴，他就把这些伦巴族的唾液带回去，带到伦敦，后来他们做实验证明呢，那现在这个纽约时报等到处都等很清楚的，那证明说这个伦巴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还是亚伦支派的人。那么大家知道今天恐怕最纯的祭司在哪里呢？在突西尼亚，这个突西尼亚有一个岛，那个岛上几乎通通是亚伦的后代，是很纯很比较纯比较纯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住在那里，而且他们听据他们自己讲说，可能就什么时候的，他们说可能就是这个伊斯拉那个时候过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现在呢，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可以知道谁是祭司谁不是祭司。那么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个人，他用电脑把这资料通通整理好，这是新以色列会堂的主持，他这么做。那么他在以色列找了7000多个名字，把他们的各方面的资料背景通通弄下来，而且用电脑弄好。那么他很兴奋的就告诉人说，他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我就到电脑那里就把所有的资料把它印出来，然后就跑去对弥赛亚说，弥赛亚先生，你的祭司所有的名单都在这里，你的 database 通通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样做。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那接近的祭司怎么办？就是祭司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找呢？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次再说好了。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虽然有些事我们还不大懂，我们可能也会把你的话读错。主啊，求你给我们个谦卑的灵。但是每次我们想到你的话语是奇妙应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你。但愿我们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做一个 民间智慧的人，主啊，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虽然这是地上的事，虽然这是关系地上子民的事，但实在也说到天上子民的故事。主啊，我们特别相信，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般剩下的百姓，你要得着一般人愿意为你摆上所有的，就是那些隐藏的人。但愿借着这些隐藏的人引进你的回来，让你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相信在你回来以前，你果然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你在地上怎么做，你在天上也怎么做。你不止震动地，你也要震动天。主啊，你不止在以色列中间做震撼的工作，你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震撼的工作。在我们来看，你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主啊，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今天的难处就是没有人愿意兴起，你必须得着有一般人，真是隐藏的人，真是民间的智慧人，真是愿意起来刚强行事，能够与你合作。主啊，好让你能够建造你的教会，让你自己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归给你自己。我们感谢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很晚，对不起，今天。